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哈，我们今天从15节啊，我们先念到23节，我们一起15节哈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的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”来，我们先念到这边哈。那这一段的圣经呢，就是讲到约翰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约翰的信息啊，这个约翰的信息呢，啊，从第7节到14节呢，就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他悔改之后的行为应该要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在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哈，这个完成人类救赎之前啊，这位先知施洗约翰，那施洗约翰他的信息就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啊，就是说你悔改，你要有结出啊果子来啊，与悔改的心相称哈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洗礼啊，悔改洗礼呢，是在旧约圣经没有的。那这个是一个破天荒，是当时犹太人如果去熟读律法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哈，因为没有什么啊 Torah 里面都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哈，所以但 somehow 那时候在犹太全地的人通通都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的洗礼，所以他通通都要去受洗哈。那受洗就是说 OK， 你既然知道这个好消息哈，你愿意受洗，你愿意接受水洗，但施洗约翰他的重要的这个警告就是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哈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么你不结果子的话，我就把你砍下来哈。所以这个是简单直接非常直接的哈，他不给你绕弯子，所以呢。好处就是你听得懂，你不会说我听不清楚听不明白哈。那么所以这么直接呢，百姓就说我们不是期待弥赛亚基督吗？是不是约翰就是这个基督啊？那这个就是神差遣施洗约翰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，对不对？那你预备道路呢？预备什么道路呢？所以施洗约翰赶快出来澄清啊！他说呢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那施洗约翰就在这里讲清楚，他不是基督哦，他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他不是。那这个也是很不容易。有些人说你认为我是，我既不否认呢也不确认，那就打迷糊仗。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政治人物，他喜欢玩这种手法，你知道，他不要得罪你，但又希望你支持他，所以他呢最棒的就是两面手法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政治人物呢是非常的这个两面人啊，你可以讲除了川普以外了，川普我欣赏他就是他不跟你玩假的 ，OK， 他对那些 fake news 他也是不假颜色的哈，这个人真的完全不害怕哈。那施洗约翰就是说完全不害怕了，我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们不解除以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，斧头就已经准备要砍掉你的整个树根了哈。 所以这个是啊，讲得非常直接哈。他说呢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哈。那我给他解鞋带就不配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当他的仆人啊，我都不够格啊，帮你解鞋带，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啊，都是穿一个凉鞋啊，他那边
热。
所以呢，他说连帮你这个解开鞋带都不配啊，那那个是仆人的那是一个仆人的工作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到人家家里面去哈，我们圣经上也记载耶稣的故事，耶稣到一个人家里面就说：“哎，我来了，你没有用你的仆人没有帮我洗脚啊，啊，没有帮我这个清洁好。”就在路加第七章的时候你会看到、哦、你的仆人没有这样做、啊、那约翰说、哦、我连这个解鞋带都不配。所以 约翰他令人敬佩的地方，他就是他知道他的位分是什么。他虽然非常有我们讲魅力好了，全犹太全地人通通都要去受他的水洗礼，罪可以得赦免，哇，这个比他们当时的人还要宰牛宰羊、哦、经过一套非常繁琐的这个祭司献祭，你才能够罪得赦免。现在是洗礼耶，哇，那、啊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。但是我们这位约翰，施洗约翰啊，他能够 convince 上让那些当代的人呢信服他讲的话。那约翰他可以说，他可以打混仗啊！你们说是，我就是。我们知道今天的所谓的政治话术哈，你可以这个样子来让人家搞不清楚、摸不明白，继续对你敬畏哦。可是我们约翰说 ：“No， 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，我不是他。”所以，我们真的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施洗约翰他不是沽名钓誉的人。他不是那种，我可以在这个好像获取人对我的尊敬呢，我没有因为大家都听我的话了，我就可以更上一层楼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神拣选这个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在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他没有僭越哈。他没有超过了他应当有的启示，他不是就是不是，说我连当他的仆人都不配哈。So， 他要用圣灵与我给你们施洗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啊，三章十六节啊，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那你知道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施洗约翰他很谦卑。他说我是用水了让你们悔改，但是呢这个啊，施洗约翰他是要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那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件事情呢，就变成了施洗约翰最 one of 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啊，除了悔改的洗礼以外呢，再来就是我后面那个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好，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了，那这件事情就在我们神学界里面呢，就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波吧。为什么？对，当1900年啊，从那个圣灵第一波的时候，那个会讲方言的被圣灵充满，就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洗。但是因为传统的宗教呢，传统的这个教会呢，就会说我信了耶稣是有圣灵为凭据啊，所以我信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里面，我已经有圣灵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这样看，我从这个20几年的这个传统教会的经历，加上20几年的灵恩经历哈，我是这样看哈，那圣灵呢？如果说 约翰是用水给我们施洗的话，他说呢，耶稣后面来的那一位呢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。所以呢，圣灵我们用水洗，我们接受悔改的洗礼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人进入到约旦河里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起来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洗礼。OK， 那么圣灵与火呢，就是说我的人整个要被圣灵的海洋，如果我可以用圣灵的河水， okay， 或者是火的河水里面，火河里面 ，OK， 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有讲到火河 ，OK， 那我好像人就在里面一样，说那样子的是耶稣的洗礼。所以对于传统教会的人，他们没有这个经历的，他们呢就不会去这样认为。OK， 但我现在就是说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哈，因为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所以就想到说哦，用水施洗的时候是那个样子。OK， 进入到河里面然后起来，那么圣灵与火的施洗呢，就好像我们整个的人被浸在圣灵的水流跟火的火河里面啊，那样子叫做耶稣的洗礼，圣灵的洗礼，也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圣灵的洗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，就是说这个跟经历上面哈，我觉得我个人就是说，我受过水洗。啊，我也受过圣灵的洗，我也受过火的洗。那你说圣灵的洗、火的洗、水洗，哇，圣灵的洗是不是等于火洗呢？这个问题 ，OK， 那我要讲，就是说圣灵的洗有一个跟火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，圣灵是有位格的。火就是 power 能力洁净，或者是 destruction 或者毁坏，但是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是一个 person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我真正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，OK， 他要用圣灵帮我施洗，那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的位格呢，给我一个。圣灵帮我重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像圣灵又重新帮我吹气，重新生了我里面的生命呢，重生哦，不是改变哦，不是 upgrade， 不是升级哦，是重生。所以我的灵啊，就好像神在伊甸园向亚当吹了一口气，它是那样子的重生啊，生这个生呢。这个圣灵啊，帮你重生之后呢，圣灵没有走，圣灵在你的旁边，圣灵做引导的工作。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还有圣灵的内住，或者我们在这边讲的圣灵的洗，因为圣灵要做一个生命的引导，那是最大的差别。那火的洗礼就是能力方面啊，有什么能力呢？炼净，就是把我们的老我炼化、炼净。那也可以讲说，我的灵重生了，我这个人愿不愿意去顺服圣灵这个有位格的引导？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这个人新生的人需要火的能力，什么能力？我要炼尽我的生命，是一个生命的动力，是一个愿意跟随圣灵的能力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，我们的火是给我们能力，有这个 passion， 有这个热情，爱耶稣，跟随耶稣。所以 所以圣灵是要来引导我们的啊，圣灵是神 ，OK， 圣灵不是一个物质，圣灵是一个有生命的神的第三位位格，他住在我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他要引导你跟我，你有没有热情 fire？ 你有没有被炼净？你的能力？愿不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引导？所以有圣灵跟活的洗礼，这是两个事情，不能说啊，我只是要火烧一烧就算了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火烧一烧是把你的救我的生命炼净，把你的生命除去哈。那你有一个 passion， 有一个热情，很愿意跟耶稣，爱耶稣。跟随圣灵的引导，那这个就是耶稣除了给你我水洗之外，他要我们有一个 power 能力去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并且炼净你我的生命，不让老旧的生命引导你这个人。所以知道，清楚知道，这是圣灵跟火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东西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点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啊，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说耶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我施洗。那么亚兰文呢，这个是他是用圣灵与光，Enlightenment， 这光，光照的光，就让我们呢整个人的生命是在光中。如果说你对火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动力没办法理解，但是起码你知道光照的意思，光也是因为火花，因为有火才会有光嘛。所以你可以说哦，原来亚兰文他是在圣灵与光的洗礼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三章十六节哈，路加三章十六节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也看到一件事情哈，施洗约翰他说我连解鞋带，因为他解鞋带都不配，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是一个连奴仆都不够格的，但是当你受到圣灵与火的施洗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跟随这个基督弥赛亚。看到没有，他这里面很巧妙的讲说你要顺从基督必须要谦卑下来，这是比较深的意思，你要先谦卑，你要先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耶稣基督奴仆都够不上，因为耶稣把我们买赎了，把我们从罪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好像是罪的奴仆，他把我们 买过来了，买赎了哈。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嘛，就是说你跟我是属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把我们买过去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变成我们的主人了。他说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的身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顺从基督，也有这一层的意思在里面。好，十七节，他手拿了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放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耶稣的服事，基督来的服事做什么呢？他要拿了簸箕扬进他的场。那这个簸箕做什么呢？就是把麦子跟糠坯分开来的一个器具，好，把它扬起来哈、哦。你把那个麦胚扬起来，然后呢，他就把麦子跟糠坯分开来。分开来以后，那个簸箕他就把它分开来，好像筛子一样把它筛出来哈。那么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也在一直筛选哪一些人是属于我的，哪一些人是属于我的，就是从一个角度上来看， 他把可以结果子的配上施洗约翰前面的这个信息哈，你要有结好果子。他这个好果子就是说，你是麦子吗？还是你是一个麦子外面的糠皮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我要把麦子收起来，我把糠皮就把它烧了。啊，就前面讲，他说，哎，你要结果子，悔改的心相称，你真的要结出麦子来，你不要结败子哈。那些都要收掉。
我圣灵洗我，我是在牧主先锋教会，那时候我还没在他们教会呢。我参加他们特会，我告诉你哈，就等候圣灵的时候，我竟然看到我里边是黢黑的，全都是黑的，
黑黑的，
然后就有火在我里边烧，就把那黑的都给烧掉了。那时候我才感觉到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喜呀、
对，圣灵的喜再说哈，圣灵的喜包括了圣灵跟火，圣灵是有位格的啊，所以为什么他很强调圣灵与火？那啊、这个使徒行传十章38节，他讲说啊、这个啊、耶稣基督哈，拿撒人耶稣基督呢是受到圣灵与能力膏抹他，对，是有圣灵的引导，对，能力的膏抹啊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能力是没有位格啊，但是圣灵是有位格。我想差别就在这里。好的，17节完了以后呢，18节我们再读18到20。好，来，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这段故事呢，其实要有一点背景。那么分封的王希律不是大希律，大希律就是希律王朝的第一位。那个大希律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包括修建圣殿是大希律做的，所以这大希律呢，在啊、当时呢算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王，但是他死了之后呢，几个小孩子有分封的地，那么他兄弟之妻希罗底，这个希罗底是谁呢？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大儿子的女儿，结果这个大儿子的女儿呢嫁给了希律王的兄弟，结果希律王的兄弟呢跟他离婚了，跟希罗底离婚了，离婚以后呢就又嫁给了希律王。所以呢你说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叫乱伦哈，因为呢这个就等于是叔叔娶了子女，而且非但是娶了子女，而且还是娶了，而且历史上是这个希律把他兄弟的老婆希罗底给抢过来当老婆的，所以这里面呢一片混乱啊。所以呢，但约翰呢这个人，我们说哎呀，他真的敢讲话，就像我们川普总统很敢讲话，哎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，约翰就责备他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啊，你敢讲得罪有权势的人，哦，那你就得准备付代价。但是施洗约翰呢，他就是他要去讲啊。那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啊，那这个希律王呢，很喜欢听约翰讲。我相信呢，一个有先知职分的人。施洗约翰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， 但是西利王呢常常会去问他事情的。OK， 那么这个啊，所以从西利王的这些种一种哦，跟施洗约翰之间的关系呢，这个西利王呢是很有权势的人啊。那么他就把约翰收在监牢里面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哈，萨罗美哈，萨罗米她跳舞啊，跳得很好啊，然后她爸爸说，就是我要把我的国的一半给你，我都可以哈，你要什么我就奖赏你嘛。结果呢，他要了施洗约翰的头，所以呢，希律王就把他的头呢交给了希罗底的女儿啊，作为奖赏。那么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，就是啊，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一个罪人哦，虽然像希律，他常常的去请教约翰，他已经先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了啊。这边讲说又另外听了一件，就是显然呢啊，我想。意思就是说，西律王很可能呢，听到约翰的斥责、责备，可能呢就已经去警告施洗约翰，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可能受到希罗底的这个影响，哎，西律王啊，你怎么允许这种人在骂我们呢、啊？把他关起来。对，西律王就把他关起来。关起来以后呢，那希罗底又想说，哎呀，希律王你还常常去找施洗约翰、哦、这个仇恨呢我一定要把它给解决，就借着萨罗米他的女儿跳舞啊，就要把这个啊施洗约翰给解决了。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见这个希律王呢，他有权柄，但是他受到他的老婆的影响，就把他给杀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这边讲另外添了一件，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个罪人哦，他常常加添他的罪行，虽然他可能也去悔改了，但是啊，一件又一件，一件又一件的一直做下去，他没有真正的悔改。所以当我们在前面讲说施洗约翰说你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，那你就算一直来听到，你也知道悔改的洗礼，就算希律王有悔改的洗礼，他还是继续的犯罪下去，那这个就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。我这是从一个比较外观里面来看嘛，在这边我在讲说施洗约翰、哦、和以利亚的相似的地方。 OK， 第一个施洗约翰跟先知以利亚。 OK， 先知以利亚跟施洗约翰都是加利利人，很奇怪哦。然后呢，以利亚当时的王叫做谁？亚哈。亚哈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王？嗯。那这个希律呢，也是一个不好的王。他们是不是都有一个王后？亚哈的王后叫什么？叫耶洗别。那这边呢，希律的王呢，皇后叫谁？希罗提。然后呢，王后是不是要去杀先知以利亚？然后王后是不是希罗底是不是要去杀施洗约翰？哎，你会看到他的相似的地方。所以当耶稣说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是以利亚，对，你就会联想到啊，施洗约翰跟先知以利亚有什么类似的地方，就可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哦。哇，原来先知以利亚的经过 就是先知施洗约翰要经过的，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可以看到哦 ，OK， 这个皇后都要去杀这个先知，所以一个政治影响，一个政治人物哈、哦，能够影响政治人物的是他的老婆，是他的皇后，他要杀对他们不利的人，尽管这个王不愿意，啊，他就是教唆。所以很可惜，施洗约翰后来被斩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施洗约翰被斩了之后，施洗约翰的时代结束了，耶稣就出来了。所以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。显然的，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个之间先后的次序呢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施洗约翰要先为耶稣受洗。完了之后才会添加，才会放在监牢里面哈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路加不是按照次序写的吗？但是我们讲二十节啊，是应该是在耶稣受洗之后才发生的。了解哈，这个在文学上面呢，我们可能讲说，哦，因为一直讲到施洗约翰跟撒罗米跟希罗底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，啊，他最后才写了这一句，但是这句话很显然是在受洗之后才发生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清楚知道它里面的这个时间的顺序哈。好，大家就明白了哈，不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次序好像。施洗约翰已经被关到监牢里面，那怎么还去为耶稣受洗啊？所以他是讲说叙述的话，把它叙述完毕以后，再把它那个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个，我们从二十一节念到二十三节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到二十三。OK， 来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岁。依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好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啊。那所以众百姓都受洗，当时施洗约翰。他的受洗礼了，全犹太全地的人通通都去受洗了，那是不是包括希律王了？很可能也包括希律王，我们不晓得了。但是呢，耶稣来了，他也受洗了。那么正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哈，是施洗约翰为他祷告呢，还是耶稣他自己祷告？
我想说耶稣自己。
耶稣自己祷告，
施洗约翰也为他祷告，
施洗约翰为他祷告 ，OK。那么，在这个热情版的 Passion Translation 啊，热情版他是说是耶稣的祷告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降临。圣灵降临啊，所以我们可能也有认为，我本来也是认为是应该是施洗约翰为耶稣祷告啊，所以就圣灵就降临下来哈。可是呢，他是说是耶稣的祷告，所以耶稣的祷告啊，圣灵降临啊。因为施洗约翰有说嘛，如果我怎么指认这是神的羔羊哈？在约翰第一章嘛。我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从上头差派来的，他要用圣灵与你们施洗。所以呢，那如果说施洗约翰不会为你说，哎，求你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他不会的，因为圣灵还没有来，那个人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施洗的时候，他不会为人说，哎，圣灵高我充满什么这些东西，他都不会。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有到，因为 那个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，那个人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司祭员不可能为你说，哎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不会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
他让司洗约翰受洗的时候，司洗约翰不已经知道他是主耶稣了吗？
没有，你去看约翰，他是说圣灵降临在那个人身上。
前面那几个，
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人是将来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。你去看约翰第一章哦。
那是他这些年他一直。
他一直都不知道
见到耶稣，
他不是他见到耶稣，但是没有看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
哦
，OK， 所以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也不可能就是说啊，你受洗来领受圣灵，他不会，因为谁来受洗这用圣灵受洗这件事情还是隐藏的，还不晓得。所以当这个约翰第一章哈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讲到，就是说是约翰说，哎，我看见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，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。 OK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 The Passion 啊，这个热情版，就是说是耶稣祷告求神。
我以为他俩表兄弟，他早就在这个里头知道。
不知道。所以约翰在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还派门徒去问他，哎，我们等的是你吗？
Okay.
有没有？他就是说，哎，他要真实的。所以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。
那是谁看到的？
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了。
看到了，
他才离他开。对。所以他就天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形状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，这很有趣哈。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一个我们都三位一体的神，你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，天上有声音，就是天父的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这个我所喜悦你，我喜悦你哈，在亚兰文呢的翻译就完全不一样。在亚兰文的翻译就是说，透过你我完成了，英文叫 through youI am fulfilled. OK， 所以就是说，你是我的爱子 ，You are my beloved son. 你是我的爱子 ，Through you, I am fulfilled. 就是透过你，我完全实现或是完成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的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完成了天父的旨意。所以这个亚兰文的翻译在这里，所以非常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So 我们刚刚读了23节跟24节，你就看到说什么人是谁的儿子，什么人是谁的儿子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一直到最后一节，这个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把我们人类每一个人你往上推推推推到最后，就是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两个事情要跟大家讨论。第一个就是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他的妈妈叫玛利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爸爸叫做约瑟。 OK， 好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那么在原文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这中文看不出来，这个约瑟这个字 没有一个定冠词，也就是说啊、比如说我是约瑟的儿子，那通常他在讲家谱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放一个冠词，就是这个约瑟的儿子。但是在原文里面呢，很妙的，没有一个冠词。OK， 也就是说，从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但是没有一个冠词。对对，啊，这是第一点观察。第二个，在西里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那这个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圣经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去看马太的福音的家谱的时候 OK， 马太的家谱当然是倒过来算，从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这样这样一直下来，是从最上头一直到最底层。但是呢，路加倒过来是从最底层一直往上推，推到上帝。所以马太是约瑟的家谱，但是呢，路加是谁的家谱呢？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。OK， 那为什么会这样写讲呢？因为呢，你看哈、约瑟的爸爸是谁？如果你去看约瑟的爸爸，约瑟的爸爸就叫雅各。你去看马太第一章哈，约瑟的爸爸叫做雅各，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所以他爸爸应该叫雅各才对。可是你在这边看到说约瑟是谁的儿子？西里，二十三节，约瑟是谁的儿子？西里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你说雅各是西里吗？雅各不是西里。所以呢，这边的问题就是说，那这个西里是谁？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。
哦
，OK， 那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，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习惯，写家谱的时候，你可以写，听我讲，你可以写我的女婿，我的女婿在这一个地方也可以称之为他的儿子。
哦
，OK， 但是整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你看，你看，新约马太第一章十六节。是雅各，约瑟的爸爸叫雅各，但是这里讲西里，是不是有冲突呢？不是有冲突，是因为这个耶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的是玛利亚的家谱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我圣经上有人来批判嘛，说哎，你怎么跟马太的不一样哈？对，那这个就是原因，这就是原因，因为耶稣是受圣灵感孕的，所以这个路加在写的时候呢，他用这种倒装回来，为什么？对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那一定是从这个男人生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当你回推回去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说约瑟是西里的女婿，但一样可以用儿子这个字来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是从上而下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如果是女婿跟岳父的关系的话，他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了。但是如果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在他们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，你是可以这样说的，了解了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哈。所以这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哈，但是马太第一章十六节 十六节啊，约瑟的爸爸是雅各。OK，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问题都在这边。
约瑟也是基督教徒的那个。
对啊，约瑟
跟玛利亚两个不是。
是啊，所以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。OK， 马太是约瑟的家谱。终于明白哈，这个差异在一边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从24节一直推到最后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讲说，我们把第三章都讲完了哈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今天把第三章都讲完了，里面有一些可能产生的疑问，我们也大概都了解。谢谢主，你继续的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生出一个敬畏的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